妈妈在厨房里做晚饭，子豪听到了瓷勺碰撞的声音。不管他看上去多么不情愿和他们父子生活在一块儿，可真的在一块儿，他一直在尽着自己的义务，洗洗涮涮，扫扫抹抹。
哎，老妈，给我万把块钱，我马上要过生日了。
装不像，这不是我的腔调，我还没这么干过。虽然说微博上人气日渐凋零，可是我关注的70多个人当中，每分钟仍然有50多条更新的消息。有一个最火的帖子被转了好几10次，有个初中生花了一下午在学校宿舍楼下摆出了9999朵鲜花组成的一个心字，向一个女生求爱。且不说暑假少有捧场的，他都没搞清楚那个女主角晚上在不在现场，也真是醉了。只有求爱者孤零零地跪在鲜艳的玫瑰旁边，所有跟贴的人一致被他蠢哭了，建议他赶紧找辆3轮车，把所有的花送到夜市上，以每只1毛钱的价格处理了，把人家蠢哭也能翻转，所以他成了红人了。有个女生秀出了自己生日时收到的礼物，最贵重的礼物是一辆跑车，却不是来自于和她相恋的男朋友，所以失落大于惊喜，她说。有个同学说自己的妈妈拿走了自己10000块钱的压岁钱，网上已经有未成年人打赢了家长抢儿女压岁钱的案例，所以他表示也想到法院告自己的亲妈，请求网友支招。就这个帖子发出来不到半个小时，有40几个人留言支持。还有一个同学被父母打着穷游和探险的名义带到大西北，他拍出了自己的床，称之为猪舍，表示要出走。有一个女同学正在劝他再忍耐1-2天。回到自己的处境，我感觉到深重的沮丧。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也没有进城的车，甚至不敢走出江心洲，更没有在这种地方走路的经验和习惯。我喃喃自语，越来越无助，被这不相干的难题困住，我对自己的处境不知所措，我好像已经完全不是自己了。手机的电池已经耗尽，我打开门走到堂屋，在熟睡的爷爷旁边找到了一个拖线板，蹲在旁边边充电边打字。我用小号发出了一条微博，一个年轻的生命意外受伤，因为找不到家人签字，医院不能手术，眼看生命垂危，现在无人过问，因为没人签字就要等死的悲剧已经在全国各地不停地上演，今天难道在无限也要上演一次吗？离限定的140字还有多余，我把无限医院的地址和电话都发上去了，看到粉丝上万的大 V 就艾特一下。我艾特了无限公安在线、无限人民医院、无限殡仪馆，艾特了各种红十字会、各级卫生局和慈善机构。我还附上当时拍到的2张现场照片，以及在无限人民医院首页上下载的照片。为了增加效果，又在网上找了一张看不清面目的、血肉模糊的车祸现场发了上去。我又把这段文字同时发到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，标题是“少了家人签字，就得等死吗？” 梅子杰在天黑的时候不敢出门。天黑的时候不要出门，梅子杰的老妈三番五次地这样劝他。天墨黑的时候出门没有好事儿。早上我从网吧回来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都16了，男儿当自强，你应该去找一个工作了。你吃过饭，穿件外套，到镇东的路边去拦一辆车，车子开到无限，你再打个摩的到开发区，那里招保安，招机修工，招快递员。儿子，你要把这个家顶起来。”到了晚上，他又会说：“儿子，你都17了，男儿当自强，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，我带你去找我老板，帮你进我们饭店厨房做个切菜工，等你熟悉了，你再到餐厅去当服务员，干好了你能当上领班，当领班就有西装穿，再打个领带，你长得这么帅，不愁没有女孩子喜欢你。对了，现在凤凰镇和瑶下镇这一带能让他挑的工作也只剩下打扫厨房、打扫街道、打扫仓库这三件事了。他选了自己最擅长的行当，洗碗。我老妈现在打工的酒店叫百里仙，在凤凰镇和瑶下镇之间的荒滩上，是方圆数十里最大的饭店。百里仙专门卖江里快绝种的刀鱼、江豚，他也卖鲍鱼和鱼翅。来吃饭的是一般人难得见到的有钱人和当官的，所以我妈算是见过世面。她打扫厨房、洗菜、搬东西，不过谁也保不准她哪一天就会辞职不干。她什么工作都干不长，问题就在这儿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我老妈又会跟我说：“儿子，你都18了，男儿当自强，最好现在就收拾行李，到街上跟人家学学做生意吧。你学成一门手艺，到新街上租个门面，说不定也能发财呢。反正你不能像我一样。”我老妈说，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看着我，即使到了上班的时间，或者雨点儿即将打湿晾在屋外的衣裳，他就是这样，一开口就停不下来。因为不准时上班，被炒掉过好几回。他一旦开口跟我说话，就会那样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他的眼神既清楚又浑浊，他身上时不时有一种崭新的我没有见过的东西，有时候早上一个样，晚上会是另一个样。只要你有出息，我什么都不计较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像是跟什么人在做交易，好像他一让步，买卖就能谈成。直接点说吧，似乎他跟谁签了协定，他活得如此糟糕，就是为了换我这一世风光无限。我做不到的事儿，你都要做到，他最后说。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他怕我不相信自己能做好他希望我做的事儿，他担心，为了怕我顶嘴，他先把门堵住。我做不好的事儿，我儿子偏偏能做好。前年他得了甲状腺减退症，天天吃药，不知道是因为吃药还是这个病本身的问题，他的行动越来越迟缓，他工作的地方离家不算近，骑自行车也要个把钟头。后来他搞了一辆旧电瓶车，省了许多力气。我9岁那年，他去打工的饭店找过他几回。有一次，他把我藏在杂物间的一个储物室里，说等会儿帮他带点东西回去。 结果他的经理坐在储藏室的门口，就他们厨房老是丢东西这事儿，没轻没重的训斥了他们半个多钟头。储藏室里湿乎乎霉烘烘，地上也潮乎乎的，我差点没被闷死。走的时候，我妈往我怀里揣了一包2斤多的肉，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用塑料袋扎在我肚子上。可是她慌里慌张的，又没搞平整。我来的时候是一个瘦小的孩子，出门的时候圆乎乎的。所有人都盯着我的肚子看，所有人都知道我肚子上绑了东西。经过镇子的时候，我习惯性的在理发店的玻璃前照了照，玻璃质量不行，裂开了，我也被照得4分5裂的。我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，这不就是小偷的样子吗？惊恐的眼睛，乱糟糟的头发，汗珠往下掉，背还勾着，一副偷了东西的模样。这个样子我牢牢记住了，以至于后来工作的时候，第一眼就能识别谁偷了东西，谁没有偷，一逮一个准儿。这是后话。基于他手脚不怎么清爽，找工作不容易，任何一份工作都有比他更适合的人跟他抢。你说要是不了解这些事儿也就算了，了解这些情况我也就坐不住了。我意识到深陷江心洲不能自拔，将来会跟我妈没什么两样。想着跟她一样日复一日地惦记着江心洲和自杀，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。我很爱我老妈，但是也不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。她的人生实在是糟透了，跟我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越长大，我心里越清楚，我老妈不是为了后代，也不是为了将来活着。从她开始不断地讲起那个故事，她就被这个故事绑架了，她被锁在那个故事里头，对外头的世界一无所知。我当然不觉得外头的世界一定会好一些，没准儿好更多吧。反正怎么着也不能像我妈一样，坚贞不渝的，殚精竭虑的，不动脑筋的，陷在这个坑里一动不动。关键她一直以为自己好了。我有一回反驳她说，好了，你还动不动就寻死？儿子，他认真地说，我一回也没想过死啊。儿子，你不能冤枉我。好吧，就算是回回都是不小心，你老惦记着去江心洲报仇总是真的吧。哎呀哎呀，儿子，江心洲我一个熟人都没有，报什么仇啊？我老妈满脸的惊诧，就跟他头一回听说这个事儿一样。有时候我都糊涂了，到江心洲报仇是我自己的主意？你都已经想不通了，他还在那边追问，儿子，你到江心洲报仇了？报什么仇啊？要死了，你有没有打人呢？拿过人家东西？往人家床上放死老鼠你没干吧？儿子，做人要安分守己。他一脸认真的样子，盯得我心里乱，掏心掏肺地说。有那么一会儿我真信他了，怀疑那所谓的报仇不过是我自己到处惹是生非、寻衅滋事的借口。这个时候我最好是溜得快一些，省得他又来讲一番大道理。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儿，就是现在家里搞了一台电视机，我妈经常坐在电视机前为电视机里的人一再的掉眼泪。我看到她为别人掉眼泪的时候才明白，我们自己的不幸 更叫人伤心。不过说到我现在这些能力，无一不是我去江心洲报仇雪恨那时候培养出来的。就说吹嘘吧，葛优不是说了吗，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。什么人才？其实他没说清楚，不是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，而是要懂得自我吹捧、自我推销的包装大师。比方说，我念小学5年级，老师叫我写作文，我的爸爸。我靠，有爸爸写爸爸，没有爸爸写什么爸爸？你们以为我肯定不会写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写了376个字，比老师要求的多了26个字。我写我爸爸又高又帅，平常在大城市工作，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。他一回来会甩过来一沓钱，让我想买什么买什么。写到这里还差30多个字，我只好继续往下写，说我用老爸的钱买了一只诺基亚手机。我见过诺基亚手机，又把这种喜欢之情表达了一下。10000个没料到，老师在课堂上念我的作文，说我写的真实感人，顿时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从4面8方齐刷刷地向我射来。当晚我就被一波高年级的家伙堵在了凤凰镇搜身。所以说吹牛是有严重后果的。不过我固然被打劫了，但是我并没有诺基亚手机，所以没有丝毫的损失。相反，我却从中感受到一种吹嘘的魔力，它可以瞬间让我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。那些对我刮目相看的人，其实屁也没看到，一篇作文就把他们给镇住了。好吧，关于21世纪的人才是善于推销自己，我小学5年级就懂了这个道理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也可以说我的人生从此改变。我很快交到了一些朋友，虽然看起来我还有点孩子气，但是这不是问题。你只需要解释我13岁那年得了一场怪病，从此就没长高，这样一开头，他们至少认为我超过13岁。不过这些牛要避开凤凰镇再吹，凤凰镇屁大的地方，吹大了容易把它吹破。你一旦敢吹牛，剩下的事儿就没什么不敢的了。比如喝酒，比如抽烟。我抽过最好的烟是阮中华和紫南京，抽到好烟的时候点点头，喝到好酒的时候皱皱眉，话要少说。虽然我也搞过几本100天成就梦想、成功5大法则这样的书来指点自己，但是关键时候不想掉链子的话，还是要沉默是金。不过一回到家，我就意识到光是摆酷对我们的生活于事无补。瞧瞧我们家只有2间房，严格的说其实是1间房，屋里光线很暗，虽然无遮无挡，说到底窗户太小，屋檐太矮，外头流行什么我们家里肯定没有什么。没有衣柜，没有冰箱，没有洗衣机，没有空调，也没有汽车。好吧，其实别的也没有，简直是一无所有。这就是后来我什么朋友也不往家里带的原因。人嘛，都有点虚荣心。
我心里想着做些改变。要说我每年也上屋顶修修补补，可是真搞到一笔重新翻修的钱，不是容易的事儿。找工作成了我这些年最大的愿望。不过我跟我妈一样，适合我干的工作也适合任何一个人，虽说我也阅历丰富。严格说来，我的头一份工作是15岁那年找到的，闯荡江心洲多年，帮我积累了一些财富，我指的是名气和胆量。像我这样的人多少是有点朋友的。那天晚上吃过了晚饭，王奎和陈鹏来到我家门口来喊我。我一出门，他们就递给我一根烟。不错，我对抽烟不是很上瘾，可是要是有人把你当成大人一样递过来一根，你最好接过来就点上，推三推四的只会让你更丢人。那天晚上形势有点紧张，我们不像往年一样到造船厂那边闲逛，一辆卡车来接我们，说是到一个新鲜的地方去欣赏欣赏月色。到了一个桥下，早就有许多人等在那儿。有一个很有派头的家伙，背着手慢吞吞的踱步，手里拿着一只手机，不时地瞧一瞧，像是在等什么指令。